记得自己写什么。好，我主要讲宣教与家庭哈。那主要重点对第一我们讲到说宣教的家庭呢，刚刚牧师也提到就是呼召。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如果呼召，如果今天好，你今天是一个单身的一个人，上帝呼召你，好，你就回应呼召，你就宣教。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你不但有配偶有孩子，好，这个宣教就不单只是你一个人的事，好，除非你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种宣教。那当然其实连这种其实就不要说宣教士好了，我们说做传道人，你这个不可能只是你一个人的事，甚至你在教会做投入一点的长职的服事，这个很多时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一定因为你一定会影响到家庭。那更不要讲宣教士，如果你要惜家带眷的，特别是要做跨文化或者是要搬迁，这个你不可能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做决定，所以这个一定牵涉到我们这边讲呼召，你全家人应该说不但是你自己要清楚呼召，你的配偶也必须要清楚呼召。那当然很多时候呼召可能会从夫妻两个当中一个人开始，那当然我们会一般来说很多时候可能是从先生开始，因为我们还是相信他是头嘛。当然也有，有没有说从太太开始的也有，我也听过，不管从全职的服侍或者什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到最后夫妻两个人要都感受到这个呼召。那就像就我们家的例子的话，的确是从牧师开始，他不是说一开始给我暗示嘛，然后反正他就是讲话好像他有一个感动一样的，然后但我心里想啊他还早了，所以就不以为意啊。结果到我忘了到什么时候，反正都半年之前就发现他来真的了，当然是这个事情严重了。我这个时候好好当然要好好开始，当然之前我们也祷告，但是总觉得还早大概还有个两三年的时间，就会发现哇近在眼前了，就赶快这个时候就好好的赶快认真那个去祷告，然后问上帝说真的吗，真的这个我们要离开美国了吗，要回台湾了吗，好等等。那个当时我们其实还不是很清楚我们是要回台湾还是要去大陆，好，我们就想说真的吗，好等等。那当然我自己后来也觉得上帝回应我是是的，那个我们他是要我们去不管去台湾还是去大陆去做宣教。好，那当然刚刚牧师有提到说甚至孩子的预备，所以就是说孩子当然他们小他们不一定要感受到呼召了，好，因为到底那个呼召比较是给父母，但是他们必须至少是理解父母的呼召，了解父母呼召的意义以及愿意配合跟合作的，因为要不然到时候他们也会可能会有很多的怨言。那当然我这边也讲到说就是很多时候那个做妻子的你的呼召你不能够觉得你只是为了你的先生或你觉得你只是配合他，好，其实不管是做宣教师或做全职的服事都一样，你要认识到说上帝这个呼召不但是给你的先生的也是给你的，是给你们全家的，因为不但你们二人成为一体，而且这个呼召就是给你们全家的。就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他不只是呼召亚伯拉罕，他也呼召这个撒来，所以他不是只是因为爱他的先生而好，因为我爱你所以好你想做的事情我就成全你，那有一天你发现你不爱他了，好，当然不能不爱他，但是吵架的时候呢说谁早知道谁要给你来这鬼地方，好等等等等，或者是在服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埋怨对方嘛，都是你这个把我们拖来全家拖来这边受苦，好，可是如果你很清楚那个呼召是给不但是给你的配偶也是给你的，那 这个时候你要埋怨谁？你要埋怨上帝吗？你相信这不但是上帝给你配偶的心意，也是给你的心意，给你的带领，甚至给你们全家的计划。那这样子，就像我这边讲，才能够无怨无悔的去跟随跟顺服。那还有就是说，你在宣教工厂，你很多时候你很孤单嘛。老公可以啊，往下走。好，你很孤单，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你如果没有很清楚，就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你走到一半，你就会怀疑，你问你老公，你到底有没有搞错这个呼召啊？你是不是你弄错了，然后害我们全家在这边讲？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都是只是看他的话，那有一天，对你碰到困难，你会走不下去。其实做传道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到，这是神给他，也是给你，是给我们全家的护照。所以有护照才能让你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有动力继续的奋战下去，因为你知道什么？上帝是不会出错的，上帝的护照跟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不但在你的救恩上，在他对你的服侍的选择上也是，他不会出错，你的配偶会出错，所以如果你只是看你配偶，你有一天就会觉得一定搞错。那当然，我们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家到台湾之后，即使我是台湾出生长大，但是太久离开太久，好，那更不要讲，除了我以外，他们4个人都是外国人，所以。小孩也从来没有在台湾长期住过，所以其实他们全部都在适应。那当特别小孩，他们是很本能的反应，他们过这边住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不对，这个我们上了贼船了，这个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度假，各方面他们就开始说我们要回美国，我们什么时候回去？When are we going back?然后就开始唱 We are going We want to go back to America We want to go back to America 每天在那边吵，然后遇到点困难就在哭，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为什么不回去， I miss my friends 啊，什么什么什么，好，都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这是上帝给你全家护照的话，好，那是那个时候老实讲，甚至我也、就是、但当然是半开玩笑的问牧师说，你真的确定哈？上帝让我们来这里哈？对，你没搞错吧？对，就是人是这样的，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开始有疑问嘛。好，那再来，讲到要同心哦，还不用门，还不用门。好，那。宣教士的夫妻，其实我刚刚说不只是宣教士啦，传道人啊，甚至一般的我们的同工，我们其实服事夫妻都要同心。不同心的话，你们彼此会扯后腿嘛？那更何况宣教士一般来说，你最亲密的同工大概就是你的老婆，甚至可能他是你唯一的同工。你特别一开始在一些拓荒工作的时候，你没有其他同工啊，那当然。等会我会讲到，因为这样子可能你们两个人发生的冲突更多，因为你什么都要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这个本来工作的时候还 take a break， 哇，前工同这个公司的人也是他，哪里都是他，这个做事方法个性不同的时候就更容易凸显出来，所以当然所谓同心，我还是说不一定什么都要一模一样，可是你们至少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意向，知道你为什么而做。那我刚刚也讲过，甚至孩子也要明白我们为什么来这边吃苦，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完成爸爸的心愿，我们这个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全家一起来服侍神。那还有等会也许我会讲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你整个宣教过程里面，有的时候孩子们他们的生命上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很多时候如果他不清楚说这个也是上帝给他生命中的计划，他可能会不但埋怨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而且会埋怨说都是为了你们我们变成牺牲品了，让我们离开本来很好的环境，离开我的朋友，离开等等等等， 变成他是牺牲品，所以他必须也要看到说，这个不但是呼召，而且这个整个的过程，就算他不是领受呼召，那个整个的过程是上帝给他生命的一个计划，上帝给他生命中的计划，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的缘故。那在这样的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全家才能够同心，不但夫妻同心，全家可以同心，彼此的支持，一起度过。要不然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对，就会开始互相埋怨，会出现互相埋怨，而不是变成互相支持。好，那这些接下来我讲这个，可以往下一页，宣教士家庭常遇见的困难。好，但是我想那个你们拿到讲义的时候，就是那个拿回家做这个复习的时候。第一个就是适应问题。当然刚牧师也讲到，宣教士就是其实到宣教工厂很多的适应，今天不管你是个人还是家庭，但家庭可能挑战更大。好，因为你不但一个人要适应，你的全家你的配偶孩子都要跟着你适应。那一般来说，好，你离乡背井到一个你很陌生的一个地方，好，我想我们华人，我们其实我们都有，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其实都有已经有跨文化这种适应的经验，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不容易，对不对？好，你不但这个饮食、这个文化、语言等等，好，对，我们的救兵来了，因为我发现我没有这个，对，我没有那个稿子，我讲起来也好像。卡卡，好，麻烦先拿一张给我们。
给老师。
对，老师最需要，老师是最需要笔记的人。昨天我要传给文林，我就说不用传给我，传给他就好。以后我还是传给两个人，比较保险一点。好，好。那我刚刚讲到说，我再回到一点点同心那边，当夫妻如果不同心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过，你的配偶可能是你唯一的同工，而且如果当，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有这种感觉，你有服侍的人，如果连你的配偶都不支持你的时候，好，今天不管任何的事情，连你的配偶，他是最亲近的人，好，最应该最理解的人，连他都不支持你的时候。你那什么感觉？你那种孤单感会更加深。别人可以不理解我，你怎么可以不理解我？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在宣教工厂，别人可能不理解你，或者是别人对你的意向什么的不支持。可是如果你的配偶还是支持你的时候，你至少觉得你不是孤军奋战。可是如果连你的配偶都不支持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上帝啊，只有你了解我，你就会感觉你是孤军奋战，那是很辛苦的，那是很辛苦的。好，那再来，我们还是回到那适应的问题，适应问题。很多宣教士家庭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没有亲人跟朋友支持，到一个异国他乡，其实非常不容易。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但是我们要忘记，你来这里是你自己的选择，大部分时候，而且你有你的梦想。而且很多呢，你多少英文已经大概某种程度了，对你来念书的人，而且你知道你是为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但是对宣教士来，而且很多时候很多你可能这边已经要联系了啦，可以中国同学会啦等等等等，宣教士不一定，他们到一个陌生地方，就像刚牧师讲，很多是到了那边才开始学语言，你前面两年可能就在学语言。好，那两年的时间，你们学语言的时候呢，你跟周围的人是语言不通的。好，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是哑巴，好，你是聋子，好，你没有办法，对，什么行不通。那，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从什么一个比较稍微现在还好，以前呢比较落后贫困一点的国家，来到一个比较富裕先进的国家，对不对？从个比较不好到个比较好的环境，宣教士多半不是啊，他们多半是比较好的环境到个比较差的环境啊。 那个适应上会更困难，而且很多时候这个你要学这些已经很老大不小了，你要像 baby 一样开始学语言，人家把你，你会发现当你不会讲某个语言的时候，人家同就很自动的就觉得你的智商也低了，是真的，真的，人家觉得你智商也低了，你开始好像从一片小孩，因为什么变得什么都不懂，很无助，什么都需要别人帮忙，很简单的事你都说不通，都做不到，所以你马上去做宣教士呢，很快的帮助一个人学谦卑，因为你马上就发现你什么都不行了。那如果是，当然就是这方面很多各方面适应问题，刚刚牧师讲到台湾适应气候，又湿又潮，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变成又冷又潮湿，在屋子里面比到外面还冷，还有很多很多这些的适应，这个交通，这个空气污染，也是这个第一个我想对很多如果在北美就待惯的，就是你到哪里都看到人，你想要看不到人都很困难，他这都是人，都是声音，你住的地方，你家不可能没有车子砰砰砰砰来来往往，等等这些，对于很小的事情，可是每天生活中累积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辛苦，都会变得很辛苦。好，那当然如果你碰到家里面有特殊健康的问题跟需要的时候，这些挑战变得更加困难。某一个在美国很简单普通的药，在你可能在那个地方就是达不到，你的健康问题等等都变成困难。那我还听过一些宣教士他们到中国，当然我想中国医疗也没那么差，但是呢他们可能也是害怕吧还是什么，他们看病他们不太敢去找当地的医生，他们找他们自己的宣教士的医生，那他们很多，但更不要讲如果你到一些更很落后的地方，一些普通的药物都甚至连水的为这个清洁度都有问题等等。我这个认识了一个姐妹，她最近到缅甸做，也不是最近啊，已经去了一两年，到缅甸做宣教士。她前面就是在学语言，她说那边每天其实很小，也就是当地就这些都适应。每天呢，因为是佛教国家，每天我不知道几点，反正她说就是不停就很大声的念经。而不是像回到我家，回到家一天五次，咱五点钟这个麦克风把你吵醒，就叫全部人要起来祷告，那你被吵醒一下，比如说你还可以回去入睡。他因为没有，他是不停的念经，不停的。他说怎么戴耳塞都没用，所以到那边就变成本来他很好睡的人，变成有睡眠障碍了。那还有各种各样，他说，比如说小朋友，他说隔壁邻居来他们家，看到说哇，一直摸他们家地。所以人家地好干净哦，因为他说他们到邻居地到家呢，发现哇，他们家满地都是垃圾，他们就什么东西垃圾就丢地上，因为他们的地就是，可能其实我们其实很多年前回想一下，我们的地其实就是这种灰土地啦，或是对，可是现在已经习惯了，觉得垃圾嘛叫满地乱扔，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啊，到处都这样。好，那适应的问题，所以。那当然，而且就是说你在适应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抱着一个说好像嫌弃嫌东嫌西，因为这种的话外面那边当地人就会觉得哇，你这个人优越感，对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看不起，你就很难跟他们建立关系打成一片。那在孤单宣教士家庭，在宣教工厂，其实不止宣教士家庭，宣教士也一样，在工厂的时候你都要学习忍受孤单的问题，因为你离开你自己熟悉的教会家人亲友社交圈等等，那你要重新跟认识跟结交朋友，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有些时候你有团队，但是团队一些同工不一定跟你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啊，有时候个性不一定相合，那你的语言还不通， 你跟当地人也不可能变很快变成好朋友，而且当地很多时候他们对你的信任，一开始他们也不会完全信任你，好，所以等等。那当然现在感谢主，这个 technology OK 这很发达，所以你还可以借着什么微信也好 Skype 也好，好，这些东西还可以跟国内的亲人联络，好，但是当然还是不一样，因为你一般的生活你必须靠自己去奋斗，好，所以孤单的问题，那这个孤单包括灵里面的生活上的情感上各个方面。那其实家庭当然对宣教士家庭虽然有家人之间彼此的支持，但是如果只有你自己一家人也还是不够啊，你的孩子他也想要交同年龄的小朋友啊，好，他也离开他的朋友，好，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的先生都忙着施工，好，或者你们彼此都忙着施工，彼此的联系可能也很少。在经济的需要，宣教士家庭里面都是靠奉献支持，好，但有奉献，有时候的奉献不一定稳定，有些人呢他们会忘了，其实我自己也犯了这个错，我刚说我们支持，我们也有在支持宣教士，那有的时候一忙忘了要去送奉献，因为他不是定期自己从交这个银行转账，我们要定期去记，有时候忘了，那当然忘了要赶快补起来，那有一些人会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变化，他经济变化，好，他可能就没有能力再继续持续奉献，好，那有的时候是奉献可能还没有及时的转到你那边去，好，或有时候有一些特殊紧急需要，好，因为不一定马上能够转过来，所以呢，这些其实都会让宣教师的方面面临很多的信心考验。其实到现在的这个已经科技比较发达，里面有的时候还是会，好，当然比以前好多了。那对于其实一般来说，至少我们在台湾，刚牧师讲我们的经费最大的考验其实就是孩子的学费，那所以其实因为我特别写过一篇有关这个宣教士的孩子教育的问题，好，在这个这本书里面，那边其实就我有去访谈另外的两个宣教士家庭，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宣教士家庭都面对这个问题，那他们就会有不同的应变方法，有些呢当然就可以选择自学，因为那个其实你不要讲自学还是要花钱的，因为还是要教材等等等等，特别是美国的教材不便宜，那有一些呢他们就先给孩子念当地的公立学校，像台湾他们有些去当地的公立学校，因为那是最便宜的免费的，可是呢这个之后又有个什么问题，你要给他念到几岁，请问你要不要给他学英文，他以后到底要留在台湾还是要回来美国，好，就会碰到这种衔接的问题，所以很多呢一开始为了省钱可能念当地的公立学校，可能念到某个年纪，多半可能四五年级的时候还是得转回美国学校去，好，因为最后特别是他们外国人宣教师，他们最后还是要回到他们的本国来啊，所以他们还是必须要让孩子在英文程度上能够跟得上，所以他们在家里面讲英文，好，所以这个都，但是你只要念国际学校，虽然给宣教士已经优惠了，但是还是很贵，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宣教士弟兄姐妹这其实都面临这种问题，好，那他们很多就开始想办法要自己去找外快，或者有一些他们就到基督教学校里面去工作，因为那样的孩子可以免学费等等等等，好，我们其实刚去的时候我们也打这个我们有考虑这个选项，那我就去那个学校工作，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孩子免学费，一免三个孩子，哎，这个省很多啊，好，因为老实讲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放完全转过来的时候，我们跟学校申请分期付款，可是每次要到交费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银行钱够了，然后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后来但是牧师说我们来这边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这边最主要是让孩子来这边上美国学校不是，好，那就你还是去做你的服事，做你的辅导或什么，好， 所以后来我们想，好，那就算，所以就没有走那条路哈。那当然，上帝的恩也是够用了，这个教会对我们也很这个 gracious， 好，所以都反正其实我在访谈那些家庭，虽然对他们都曾经面临这样的挣扎，但其实最后上帝的供应都是信实，这个危机最后都可以度过，都可以度过。好，那再来婚姻的问题。照理说，就像很多人以为传道人的家庭、宣教士的家庭不会有婚姻问题，谁说的？传道人也是人，好，宣教士也是人。好，我其实在我的 counsel 里面，好，我常常在帮助一些牧者的夫妻的婚姻问题，或者宣教士的夫妻的婚姻问题。因为我们不要说，我想我们这边做夫妻，我们都知道，婚姻有不容易经营啊，不容易啊，对不对？不管你觉得你是天下大好人，你老公也是个天下大好人，两个人这个天天生活在一起，个性不一样，就会有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加起来就刚刚我们讲冲突，就很多的问题。那更何况宣教士家庭，因为我们刚刚讲前面很多的压力。我们刚刚说被造成冲突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变相，就是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改变。好，宣教士家庭的改变大不大？非常大。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全家人什么都在改变，天天在变化中，在适应中。所以呢，那你的服饰也是新的，生活也是新的，孩子教育也是新的，住的地方也是新的，语言也是新的，这个食物也是新的，气候也是新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新的，什么都要去适应。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试验两个人的爱有多深。好，所以呢，常常婚姻会带有很多的压力跟挑战。那我刚刚说，不但夫妻两个是婚姻的伙伴，是服侍的伙伴，那产生摩擦的机会就更多。好，那还有加上我刚刚讲适应的问题、经济的压力，好，还有处理孩子的很多问题，因为你适应了，孩子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你都要去处理。所以会让夫妻两个关系常处在高压地下。好，那这个时候还有不要忘记，宣教士很多时候，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夫妻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来跟弟兄姐妹吐吐苦水，找长职去帮帮忙。好，好，有时候就没问题了，或者说问题就小，然后弟兄姐妹旁边为你祷告。但请问宣教士有这些资源吗？很多时候没有。宣教士有问题，跟谁讲？好，有的时候有团队。好，有时候最多的团队里面，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每个宣教士有团队，像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团队啊。好，宣教士发生婚姻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去跟本地人讲吗？不行，因为我们是要来做见证的嘛，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的嘛。好，所以本地人不能讲，同工之间有亲密到那个地步啊，不知道。好，那可以去找谁讲呢？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也没有不知道找谁解决。那这有时候问题就会，我们刚说不处理，就会越演越烈。好，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抒发管道，跟谈不上牧养跟辅导。那当然还有一些宣教工厂，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在一些所谓的人家创起地区，就是包括回教国家、共产国家那些，他们身份必须是 undercover 的，是要保密的、掩护的。他们不能公开，所以他，你知道吗？那就从大人到孩子，也要这样训练孩子，是不能够跟别人讲爸爸妈妈在那边干嘛的，都是要用一个掩饰的身份。这个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好，全家人其实都生活在压力底下，紧紧张张的。曾经就有学生跟我说，对，这个他不知道什么的问题，从到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出来，因为全家人就是压很这个很焦虑，每天其实那种压力它都是无形的，是无形的，所以这些呢，其实当然也就是给宣教士夫妻带来挑战。好，再来孩子的问题，这个我讲的最长，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碰到的问题是最多。因为宣教士夫妻可能真的在灵性上某个成熟度，然后也清楚呼召，然后两个人可能关系上也经过了某一些的这个磨练，所以是 ready 了要去宣教工厂。 但是孩子呢？孩子他没有经过这些磨练，他不管几岁，他可能搞不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清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只是因为他是身为宣教士的小孩就跟着过去了。虽然我刚刚说也要跟孩子去解释什么什么，但孩子毕竟就是孩子，所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当然这些问题就会更凸显。比如说我们刚刚 说到的教育问题，宣教士家庭往后都会面临要怎么选，给孩子选教育体系，是母国教育、当地教育、在家自学、本地公立学校还是基督教学校等等等等，然后考虑经费。那我要自学，当然我们说啊省钱，问题是你父母有这个时间吗？你父母自己要忙着学语言，好，你要忙着服侍，你来这边干嘛？你来这边在家自学的吗？好，好，那你接受弟兄姐妹奉献，你也要服侍啊，好，等等，就是还有就是父母，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带孩子自学？那孩子已经高中了，那个物理、化学、数学你根本一窍不通，好，你怎么去教他？所以呢，那而且你要考虑到他将来回国自学，他将来回国要接受你自己。不管比如说回到美国，你这样的自学他的程度能不能跟得上？那当然你如果遇到有特殊需要的小孩，这个教育问题就更麻烦。他这个其实我们家小孩就是这个有一个有点特殊需要的，这个到那边的时候一去那边就需要去住校，需要去住校，这个我就帮不上忙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课也马上啪一落千丈，因为呢没有妈妈在旁边盯着帮忙，他自己就不知道怎么自理了，功课忘了教，这个什么这个有没有教也不记得了，有没有功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考试，什么时候有什么都不知道。你看，那更不要讲到了美国念大学，当然就更是了，这种问题就更严重。好，那当然我也碰过，我在那边也辅导过一些宣教士的小孩和家庭。碰到有雅思的，然后社交问题就是出现问题，雅思伯格他本来就有社交障碍，可是呢宣教士的小孩，你知道宣教士一般来说都会几年会回国述职，就像我们这样述职，但我们都是短期的，他们一般述职呢至少半年到一年，所以孩子呢就是几年就要转学一下，好，然后到了宣教校，然后待个一年半年一年又再回国，然后呢就在转学，然后在数字啊回国。好，你想看，等会我会讲到孩子的社交问题，连普通的孩子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不要说他的语言学习会混乱，他的社交跟朋友，哎，好不容易交个朋友，又要离开了，然后到年一年交个朋友，又拜拜，又回来又是一群新的，因为他在回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本来是小学变成中学了，那学校又不一样，好，像换来换去，连一般正常的小孩都会很混乱或是有困难，更不要讲如果他本身就已经在这方面有障碍的孩子，所以交不到朋友，也不知道怎么跟人交朋友，就但是你想看青少年的小孩，今天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小孩，他都渴望有朋友，他又渴望有朋友，所以当他没有朋友的时候，他就会发生很多其他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好，甚至行为上的问题都会出来，因为他会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愤怒，等等。好，所以好，再来，好，那当然比如说这种小孩要到寄宿学校的时候，父母没有办法给他很多的支持跟帮助，他的情绪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去找谁倾诉或帮忙。那青少年本来就是一个容易情绪起伏起伏的，好，这个时候就会问题很大。好，再来适应问题，孩子跟大人一样有适应问题。好，虽然一般来说比较小孩的小的小孩们适应能力比较强，但是他们有一些大人所没有的适应问题。好，像特别我刚刚讲到，常常转换学校导致的社交问题。那还有念寄宿学校提早离家带来一些问题，好，当然这些也造成我后面会谈一些认同问题跟父母的亲子问题，父母的关系， 这边讲到一个，其实我们的孩子还算好，因为我们在台湾，台湾这边本地就有啊，应该说比较，我一去的时候，我们两个女儿比较小了，他们的学校就在，我们就特别选一个就在学校旁边的地方住，然后他们就可以走路上下学。但我们的儿子就比较倒霉一点，一去他就得去住宿。但你知道，即使这样，当然他周末还从周间上可以回来啊，不是周间，周末哈，哦，这个有几个礼拜可以回来一下。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宣教士，像我刚刚牧师提到，在非洲的一些宣教士，他们的孩子必须要完全的离家，因为在有些在本国，啊，至少在同城市是没有这个宣教士学校，所以他们小孩一般是常年的住在寄宿学校，跟父母是很小的，就已经，我想黄牧师上面讲，你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的小孩最小的那个时候大概才小学，报几年级？就已经必须要这个完全住在寄宿学校，哎，这种其实常年的是跟父母分开的，哦，跟父母分开，小孩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父母是不太知道的，嗯，那所以其实那样的小孩，他们不但成长的过程里面得不到父母支持。我甚至听说，有小孩被强暴，他到现在大学毕业都没有告诉他父母。好，好，很抱歉。当然，就感谢主，这个孩子他没有离开信仰，哦，他也没有埋怨他的父母，哦，但是当然他父母还不知道，哦，但是 我听到我非常心疼，哦，当你说没事，不用死不用死，说这样的小孩有没有在他的人格上或他的心理上造成问题，有的，嗯，有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有。好，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没有保守这个孩子，或保守这样的家庭？其实这个就是，嗯，同样很多苦难的问题，上帝没有免去我们一切苦难，甚至我们是因着服侍他而遇到苦难，上帝很多时候允许，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是这个原因，也许在今生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一点就是在这当中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哦，上帝恩典是够我们用。好，那当然，嗯，所以当然，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是这种做法，当然有的时候这种就会有个争议，就说到底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好。当然有的，我知道有些宣教士会有些宣教工厂是逼不得已，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方式，你没有办法进去服侍，因为那里就是没有，当然你可以除非自学，但是有些他们也就考虑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教导孩子，好，等等。那嗯，再来我们讲到，好，当然我会这边讲到说，有的时候孩子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要回到母国接受大学教育的时候，好，有一些孩子你知道他是在宣教国家出生长大，虽然他可能去国际学校或什么接受英文教育，但他从来没有在他所谓的即是他父母的母国啦生活过，所以他们其实到那边对他们来说，那他们等于是异国，好，所以他们其实在回去，我们叫做回潮，那么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其实自己有很严重的适应问题，因为他们离开了那个宣教国家，对他来讲是他的国家，好，他离开他自己的国家，离开他的家庭父母，好，所以其实有些回到自己母国的时候反而会格格不入，那 有的时候，特别我说过，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父母是要为了配合孩子的需要，你回去呢，还是你让孩子配合你服侍的需要，让他过来呢？可是他过来，他的教育问题怎么办呢？他的前途问题怎么办呢？等等，这些都会遇到的两难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我在访谈一些家庭里面也遇到这些问题。那当然，很多的父母发现，他们就像我们一样，虽然会配合孩子需要，但是多半是短期回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宣教工厂去继续服侍。那我看很多的宣教家庭其实还是这样。那当然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他们最后不得不终止他们的服侍，当然也有这样的。那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就看每个人，看上帝给他的带领跟引导。在认同问题，宣教师的孩子，因为常处在自己的母国文化跟当地文化之间，有时候不止一个，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父母像有美兰基金会，他们过几年会拆你到不同的国家去，所以他们那小孩是换的，那加上有时候他的父母，像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比如说我们住在美国，说我们也不是美国人，到台湾他也不是台湾人，那小孩，请问他到底是哪国人？你说他是美国人吗？他好像不是美国人，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是美国人。你说他是台湾人吗？他当然不觉得他是台湾人。说他是马来西亚人，更不会是马来西亚人，他哪国人啊？这种小孩他们叫做第三文化小孩，他在处在两三个文化里面，他的身份认同他自己是哪国人他也不知道，那所以他在认同上其实是会有混乱的。那当然这样的小孩他也比较见多识广，因为跑了很多国家很多地方，他也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人相处，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当适应力比较强，但是他们同时他们心智年龄比同年龄的小孩其实是比较成熟，但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一方面他们常常换，所以他很难跟人建立长久的关系，他也发现他很难找到知心的朋友，因为他比较成熟啊，他发现同年龄人都不成熟，很幼稚啊，我小孩有时候跟我抱怨，所以呢有时候就比较难找到很好的朋友，那当然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第三文化的小孩，他们会自己聚在一起，这些第三文化的小孩聚在一起，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的背景各方面想法价值观比较像。那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们会因为我们讲到社交人际问题，因为他们常换，所以有的时候来来回回，他们很难跟同侪建立长久生活关系，有一些会变得比较退缩，因为发现关系都不长久。他发现我跟人交心以后，哇，一下子就要切断了。他们发现那时候分离很痛苦，所以他们干脆怎么样？干脆不交心，跟人就维持表面关系，这样分开手不会那么痛苦。他们学会自我保护。那当然，有些人也变得就很 social， 跟谁很快就自来熟，对。所以当然就看小孩个性，亲子关系。那我们刚刚说过，有些孩子真的就是，有些那些家庭，把孩子要送到甚至别的国家，很远的国家，很远的地方，就算有时候在同一个国家，但是很远的地方，所以亲子关系因此受损。的确，我知道的一些，他们，最近我跟也是一个。宣教士的小孩，他就是反正他本来是 pass by， 就是经过台湾，结果呢这个被卡在台湾，本来要回来美国回不来，韩国小孩也是我们小孩的同学，然后呢就临时到我们家借宿，然后我就中间那个反正我就我儿子有一段时间不在，我就带他出去吃饭，我跟他聊聊，一个男孩子，我就问他说，你因为我知道他也是那种在非洲长大，从小住在寄宿学校，我就问他，你怎么样？这个还好吗？你们家庭好？问他一些爸爸妈妈的状况。他说we get along， 他意思说他跟他家人可以相处。好，可是当然，后来我从我孩子里面知道，其实他跟他家人没有错啦，就是和平相处，可是呢不亲密。所以他其实他的一些问题状况，我 我大概比他爸妈先知道他的状况，然后他也是听我们辗转，听我们小孩面听到了，他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他父母都不知道，父母都不知道，情绪的问题、行为的问题、酗酒啊什么什么，父母都不知道，甚至其实离开信仰，父母也不知道。好，那我想父母如果知道的话，心都碎了。好，那当然，很多我等也会讲到，不是都是这么糟糕 ，OK？ 很多这些中间会变浪子，但是很多最后还是会回头。那当然，很多我会说，这种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要付出代价吧，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些在上帝的恩典跟这个掌管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你没法知道孩子真正的状况，那有一些很可惜，就是炫耀事情，有一些长大一直在信仰上流失，会出现很多问题，当时如果遇到有特殊需要孩子，更是这样，那还有前途问题。比如说我们当炫耀这个孩子，他有时候像我碰到一个小孩，他中文也不是很好，英文也不是很好，可是中文也可以，英文也还可以，那他到底是要去哪里工作呢？比如美国工作，回台湾工作，好，等等等等，好，那可是如果他留在美国，如果这孩子他是有一些状况，是需要，其实需要父母帮助，他能够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家适应吗？可是如果回到台湾，他中文不好，他可能在台湾这个找到好的工作或生存吗？好，这些就是当然就会也会造成他们的问题。就像我跟你讲，他如果留在宣教国家，他们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人脉跟当地人竞争吗？好，那有些还牵涉到于身份跟签证的问题，好，让他们很多时候工作或什么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甚至要留都不是那么容易。好，中间要休息吗？
休息一下。
好，还是休息三分钟，我们再回来。